在今天的第二小节里呢，要教大家如何吃，开始吃大闸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三个超级有用的动词短语。好，先来听一下这段小对话。
Oh, so how do I eat it? I'm used to eating big crab legs with lots of meat.
Well, first you flip it over and rip the stomach off like this. If it's got some raw, you can suck it out.
I see.
那在这段对话里呢，外国朋友说，我要怎样吃啊？ How do I eat it? 我呀，就是习惯吃有很多肉的那种蟹腿儿。I'm used to eating big crab legs with lots of meat. 那这个美国人的思路确实是这样的，喜欢吃肉多的地方，典型的这个美国的牛排呀，或者是吃鸡，要吃鸡胸肉是吧？他们认为鸡胸肉更有营养，甚至鸡腿肉呢，都是次于鸡胸肉的不好的肉，我以前外国朋友就这样跟我说。还有呢，就是鸡爪子更不吃了。所以对这种吃很少肉的这种东西，外国人就是尤其美国人还是不太适应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怎样吃呢？那我们就教他。首先呢，你把这个螃蟹给翻过来。Well, first, you flip it over.这边我们学到一个词叫什么呢 ？Flip something over， 就是把一个东西给翻过来。当我们拿到一个螃蟹想吃它的时候，肯定是翻过来把肚子那块给拽下来，是吧？那翻过来 ，flip something over。好，我们来看两个例句。对于一个没有洁癖的人，要如何处理脏掉的沙发呢？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啊 ，Jamie 撒了点酒在沙发上。所以我把垫子翻了过来。Jamie spilled some wine on my couch, so I had to flip the cushion over. 这绝对是一点洁癖和一点强迫症都没有的人。Cushion 是指垫子，是吧？我们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沙发垫子脏了怎么办？翻过来 ，flip the cushion over。这边我们还复习到以前学过的一个词叫 spill。洒，尤其是指呢无意间把什么东西给洒了。那很多同学以前都喜欢用 pour 这个词 ，P-O-U-R， 但 pour 呢是故意的这种倒，比如说我要倒茶，沏茶要倒点水，那就是 pour some water。那如果我是不小心把这个茶给洒了 ，I spilled some tea， 是吧？一定要注意这中间的区别，不然呢，今天假如说你不小心，往同事身上洒了点水，结果呢，你转述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成你往同事身上泼水，这个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好，第二个例句，有的时候呢，我们放手机的时候，为了防止屏幕刮花，我们要把手机翻过来放。那翻过来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啊，你应该把你的手机翻过来，不然可能会滑到屏幕。You should flip your phone over, or else.You might scratch your screen. 好，这里说到把电话翻过来就是 flip your phone over. 我们还顺便复习了一个词，就是你会不小心滑到屏幕。滑怎么说呢？ Scratch. 这个 scratch 既可以是我们平时挠痒痒，这个 scratch my face， 也可以是呢，就是把屏幕给滑到了 scratch the screen. 当我们新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通常都会涉及到这个词。不管我是买了新电脑，还是新手机，还是新家具，都特别害怕被什么呀？被 scratch。好，那刚刚说啊，这个翻过来 flip over， 那吃这个螃蟹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肚子那块给扯掉 ，rip the stomach off。原句中说的是 ，Well, first you flip it over and rip the stomach off like this.Rip something off， 我们以前是学过的哟。大家想想吃螃蟹那个动作是吧？螃蟹翻过来，哎，把那块给拽掉。当我们来学这样的动词，在这个情景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在说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就是特别词穷，就只会说 take， 什么 get， 哦，有的时候比较好还能想起一个什么 remove。但 remove 呢，通常是相对比较正式的啊，口语中呢这么说，可以，但肯定不是最地道的。好，也就是说，很多 情况下你根本想不出来要用哪个词。而在这个情景下呢，我们把这个词安到这儿，告诉大家你可以这样用，会给你的脑子里呢种下一棵小树苗，就是你知道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不光可以用什么 take 什么之类的词，我还可以用一个更精细的动词叫什么 rip something off。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两个例句是吧，再巩固一下这个表达。那很明显这个 rip something off 就是把一个东西给扯掉是吧，那么这个扯掉可以用在哪儿呢？比如说我们平时用洗发水的时候上面有个盖子，每次用的时候打开，然后用完的时候再盖回去。哎，今天我洗头的时候发现我洗发水的盖子没了，那我就说谁把我洗发水的盖子扯掉了，现在呢我都盖不上了。英文 Who ripped the top off my shampoo? Now I can't seal it。 让我们想想呢，那个洗发水的盖子是吧，是塑料的，想弄下来呢其实还挺费劲的，所以它需要用一定的力，那这个时候用 rip off 就特别的合适了它比你只能想起来什么 take 之类 remove 之类的词呢，它更加具体，表面上你只用了一个小词，但是这个潜在这个词所描述出来的东西是吧，是那些就是这个普通词或者是意思比较概括的那种词表现不出来的。好，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句。那我们可能手呀被这个门夹了一下，那我就说哎呦，那扇门差点把我的手给扯掉了，我们得把它修好。可能那个门是吧会自己关上，会关得特别狠。那我们怎么说呢？ That door almost ripped my arm off. We need to get it fixed. 那这个情景也很重要，就是说rip off 这个词我们想学会记住其实难度不是特别的高，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rip off 这个词。比如说你的手被门夹了一下，你觉得哎呦我这手差点被夹掉了，可能中文我们想的是被夹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是吧，那你想不出这个 rip off 这个词，或者说你想不出要把 rip off 用在这个地方，但一旦你知道哦，这个词可以用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情形下外国人管这个把手弄掉了叫 rip 是吧，哎，又在你的脑子里种上了一个种子。所以大家呢平时一定要多去观察这样的情景会用到什么样的词，并且呢我们的课程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这样的素材，真的会对你的语言能力很有帮助。第一个表达都超地道超好用哦，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就到这里了，恭喜你把这一小段听完了哟。